习近平心腹保镖出事，海外媒体齐发警告。民进党称这个可能成为共军攻台的借口，中共渗透阻碍美军紧急支援台海。吴正仪分析柯文哲被收押关键推手，川普要买格陵兰，总理叫独立，美国媒体爆官员收外宾礼物清单。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月4号星期六，欢迎收看两岸要闻，我是丽珊，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国局势不掂，除了政治动荡，新一年头中国网民就开始经济造反。独立时评人蔡慎坤说，前陆军司令韩卫国肯定出事。上个月底，中共政协搞了个新年茶话会，几乎所有能够出面的退役上将都会出席，但韩卫国没有现身，这个就证实了之前的传闻。其实12月中国内部就传韩卫国出事，还有惊人细节，说在下午政协会议刚刚完，韩卫国即场被人带走，全场委员目睹了全过程。蔡慎坤认为这次是习近平出手整走韩卫国，还说这个场面和金正恩整姑父张成泽那阵一模一样，习近平似乎是学金正恩清洗老臣来树立自己的权威。政论人士唐靖远则说，韩卫国其实是被习近平的政敌搞定，他指出韩卫国和苗华都曾经在福建31军做过，两个人搭档了很多次，关系很密切，都是习近平的忠实亲信。坊间仲传韩卫国私底下被圈里头的人叫做习近平第一保镖，他还多次帮习近平避险。习近平搞军改成立五大战区那日，韩卫国就做了中部战区司令，还是破格提拔，成为五大战区入面最年轻的司令，亦是唯一一个直接由副大军区升到正大军区的人。第二年2017年他还升了上将，兼做建军90周年阅兵的总指挥，可以看到习近平有几信任他。唐靖远还认为韩卫国和苗华都出事，基本上即是31军的将领会被彻底清洗。31军是习近平军中最亲近的势力，这场大风暴不是已经来了，就是在来紧的路上。习近平和中共现在可谓是内忧外患，除了政治动荡，经济亦都越来越差。中国股市开年连跌三日，不少网民开始发短片说要经济造反，说你做空我，我咪唯有做空经济咯，因为 A 股跌到咁，我宣布取消买包、买年货、旅游、报小朋友兴趣班，咩都唔做啦，真係消费唔起。仲话你唔俾我条生路，我咪唔消费，搞冧你嘅经济。眼睇住经济咁差，中共开始疯狂咁搜刮自己嘅官员。阿波罗喺1月3号发表咗一篇嚟自中共体制内嘅投稿，作者指出中共不单止对民企老板落手，连自己人都不放过，纪律检查委员会现在查案完全不理事实，他们每年都有任务指标，规定查多少厅局级、几多处级、几多科级，办案流程是先查账户，边个有钱就拉边个，之后的证据才再造假。作者举例说他身边有个领导有1000多万的犯罪事实，纪律检查委员会被他凭空做到了3000多万的违法金额，还有一个老领导没犯罪事实，被他凭空捏造了2000多万的违法金额，他们将数额做到这么大就是为了要钱。作者继续透露，纪律检查委员会办案就是先将人捉了起来，说你受贿，你不认就将你老婆子女也都捉埋入来。曾经有个局长就是这样被迫认罪，纪律检查委员会扣起他的仔，将他的老婆放出去筹钱。至于罪证，纪律检查委员会随便找几个你的朋友要他们承认行贿，只要按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意思做了，他们就是清白的，否则纪律检查委员会就不让他回家，试问有哪个朋友能够顶得顺。 中国社会可以话四处火头都已经被点燃。好多学者都认为2025年中国会爆发危机。例如外交政策杂志话2025年对习近平来讲可能是惨、可怕、不常的一年。2024年对于习近平来讲是灾难性的。到2025年他更面临前所未有的考验，包括川普的关税威胁、华府的出口管制、美日韩和北约的围堵，以及中国国内日益加剧的动荡等等。经济学人甚至说2025年是习近平的本命年，他要小心。英国灵媒咸美顿帕克1月1日的最新预测说，中共政权将会在2025年崩溃。帕克之前曾经预测过中共会从2025年开始进入动荡期，但他这一次明确地说看到了中国在2025年冧荡，这种崩溃可能会延续到2026年。帕克还看到中国会出现大规模的社会动荡和经济动荡，但最终会以积极的方式结束，就好像在欧洲发生的那样，中国会分裂成多个部分。帕克曾经成功预言过川普当选、英国脱欧、疫情、伊丽莎白女王去世等，但他亦都多次修正之前的预言。至于他这一次准不准，我们很快就会见到。台湾网络红人白永陈柏源近日披露，可能有超过10万台湾人申办了共产中国的身份证后，1月3日民进党召开记者会，提醒台湾人拿中国身份证可能会遭遇到中国长臂管辖，甚至成为中共攻台的借口。民进党中国部主任吴俊智指出，中共党魁习近平提出的所谓两岸一家亲的政策，包括给台湾人发台胞证、台湾居民居住证和中国居民身份证这三证。有专家认为，中共可能仿效俄乌战争模式，将台湾人变成中国人，并将这个作为入侵台湾的借口。吴俊智指，中共核发的中国通行证、台湾居民居住证都有晶片，一碌就会被全球定位，个人基本资料可能外泄，更有国安疑虑。中方利用实名制、公民身份证资料库监控在中国的台湾人。吴俊智提醒说，办居住证需要相片、按指纹、基本资料、生物资料都会被中共掌握，同中国身份证类似，可能被中共纳入了人面识别系统天眼监控。吴俊智强调，依照台湾的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当事人是不可以有双重户籍，一旦拿了共产中国的身份证就丧失台湾人身份。民进党籍立法委员黄义川警告说，会不会有一日办了居住证，中共政府直接宣布等同身份证，你就变中国人，就有双重国籍，丧失台湾的身份和所有权利？会不会有一日中国政府以保护中国人民的名义要求你在台湾做些什么，你有中国人身份没办法拒绝？黄义川反问，为什么台湾里长大人去中国玩，全台湾的里民都去办卡，是不是有业绩？他还提醒台湾人，你去旅游办卡，回来台湾在社交媒体批评中共政府，将来去香港、澳门或者同中国有签引渡条例的国家可能会被捕。川普近日公开表示要收回巴拿马运河的控制权，并将矛头明确针对中共。美国之音1月3日引述了多位专家的分析，未来美中一旦冲突，如果中共控制巴拿马运河，就可能会障碍美军从大西洋进入太平洋回防。据报道，川普指定的拉丁美洲事务特使哈拉巴卡罗内表示，川普要求收回巴拿马运河，目的是明确地表明了这几十年来美国提供资金被中国在美洲战略布局的时代已经结束。2017年巴拿马和台湾断绝了外交关系，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为中共渗透巴拿马铺路。近40间的中国公司加入了巴拿马，涉及采矿、金融、物流和电信等多个领域。其中蓝桥集团从2016年起控制巴拿马最大的大西洋港口玛格丽塔岛， 和记黄埔集团经营巴拿马运河两端的两个关键港口。中共仲正准备建造第四座横跨运河的大桥。柯智是前川普政府副国家安全顾问，现任职于华府智库传统基金会。他在社交媒体表示，中共在拉丁美洲布局的重要一步就是渗透巴拿马运河。柯智指，中共已经在拉丁美洲建立了40个可供中共军舰停靠的港口。佛罗里达国际大学公共政策研究所国家安全事务副主任拉扎勒斯罗力兰表示，令人担心的是，如果美中在台海或者南海爆发冲突，美国海军必须快速地通过巴拿马运河，将军力调到太平洋，中共可能通过这些中国公司拖延美军的行动。中国所有主要的航运和港口管理公司都无可避免地受到了中国共产党影响。总经理和董事长都是中共党员。拉扎勒斯指出，就算美中没有激烈的冲突，亦都可以利用港口监视美国海军和商船。中国即将崩溃一书作者、美国专栏作家张家敦亦都警告，中共有很多方式在战争时期封锁巴拿马运河。例如可以利用它在南美洲和中美洲的影响力，在战争时期干扰美国军事资产的转移和部署。柯文哲等四人1月2号被裁定羁押禁见。柯文哲前幕僚时评人吴静怡随后在脸书发文表示，从柯文哲到民众党集体刻意隐瞒许子瑜的重要性来看，事件必有诈，而柯文哲一再被扣留，背后重要的推手就是陈志涵。吴静怡指出，检察官一开始只是希望许子瑜能够回台湾配合办案，但1月2号庭讯许子瑜变成共犯被通缉。柯文哲上次形容许子瑜只是贪玩的小妹妹。1月2号在庭上透露许子瑜是负责拉仓钱的商。吴静怡说，所以许静瑜是不是一个重要人物呢？许静瑜如果不回台湾，很多金流没办法指证他，如果回台湾，金流的指证会令到柯文哲量刑更重。吴静怡说，柯文哲一再被扣留，背后重要的推手就是陈志涵。去年4月底京华城运曝光后，陈志涵作为证人居然和柯文哲讨论怎样联系另一个被告彭振声。陈志涵传讯息给柯文哲说，由他出面来找彭富。柯文哲回应建议由黄珊珊出面，陈志涵在旁陪同，否则如果陈志涵直接约，彭振声不会认真答应。吴静怡说，这个证实了被告和证人有串谋提供假口供的事实。吴静怡仲谈到，柯文哲上个月底交保后带着电子脚镣，仲行道得很快，和证人陈佩琪同居，频频出门，在好几个人的簇拥下到了新竹，不单止探望父亲，仲去了人山人海的城隍庙，到民众党部开阔大型会议，甚至仲有直播会更新谈到案情。种种行为不单止一般人看不过眼，可能亦是高院撤销交保裁定的原因之一。吴静怡分析，柯文哲被自己的情绪击败，他在法庭上忘记了自己是被告，将检察官当成他手下这样去闹。例如他说，就是要关柯文哲的话，要明讲，难道关我入去就没影响力？种种言辞对自己不利，甚至传出了上囚车前一度失控。吴静怡说，难以想象自己曾经相信的人如此骄傲又愚蠢，柯文哲的经历值得台湾政治人物警惕。丹麦自治区格陵兰总理艾格特发表新年贺词时强调，他希望推动格陵兰脱离前殖民国丹麦独立，这个被认为是涉及格陵兰的重大变化。艾格特表示，历史和现状已经证明，我们同丹麦王国的合作未能够创造全然平等的处境，现在应该是我们采取下一步行动的时候。如同世界上其他国家，我们必须打开殖民主义的枷锁，并向前迈进。 艾格特话由格陵兰民众嚟决定系唔系独立，但佢冇透露咩时候投票。格陵兰有57000名居民，虽然大部分支持独立，但喺独立嘅时间点同埋生活水准可能会受到影响等问题上存在分歧。格陵兰岛有丰富嘅矿石、石油同埋天然气资源，但经济仍然脆弱，严重依赖渔业同埋丹麦政府嘅年度拨款。川普上个月曾经表示，希望美国能够拥有控制格陵兰。当时艾格特强调格陵兰是非卖品。丹麦政府则宣布大幅增加对格陵兰岛对国防支持。美国媒体1月2号报道，美国国务院公布了年度清单，显示2023年拜登和他的家人收到了外国领导人几万美元的礼物。拜登收到的贵重礼物包括南韩总统尹石月送的纪念相册，价值7100美元，蒙古总理送的蒙古武士雕像，价值3495美元，以色列领导人赠送的纯银托盘，价值3160美元，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赠送的拼贴画，价值2400美元。第一家庭在2023年收到的最昂贵的礼物是一枚 7.5 克拉的实验室钻石，由印度总理穆迪送给第一夫人吉尔拜登，价值2万美元。钻石将被移交给档案馆，联邦法律要求行政部门官员亦要申报价值超过480美元的礼物。中情局局长威廉帕恩斯收到了价值18000美元的占卜仪。帕恩斯仲报告话，佢收到并销毁咗一块价值11000美元嘅手表。中央情报局嘅几名雇员收到嘅手表、香水同埋珠宝等奢侈品都被销毁咗，总价值超过132000美元。呢一期嘅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哋嘅节目，请点赞、订阅同埋分享，呢个亦都系对我哋好大嘅支持。多谢收睇，我哋下次再见。